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要求所有的美国外交人员离境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天之内与美国商谈互设办事处的事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说，美国的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关闭大使馆的计划。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上就委内瑞拉的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已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结束委内瑞拉的噩梦。蓬佩奥说，委内瑞拉人民奋起摆脱他所称的马杜罗非法黑帮国家之际，应该对委内瑞拉人民给予支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本西亚指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和推翻马杜罗的政变。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做的努力。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同马杜罗政权决裂，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发表视频讲话说，我今天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我国武装部队的兄弟们发言，我承认胡安·瓜伊多总统是唯一合法总统。席尔瓦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里讲话的，房间有委内瑞拉国旗。席尔瓦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他不再承认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麦加莲已经被迫辞职。在此之前，麦加莲对华为公司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不少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昨晚我要求麦加莲辞去加拿大驻华大使职务，我接受了他的辞呈。有些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中说辞职，另一些媒体说免职罢免。麦加莲星期二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有良好的抗辩理由，第一是特朗普就孟晚舟引渡案上做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加拿大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制裁，这种说法让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感到尴尬。一些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很可能就美军撤离阿富汗的经济计划达成一致，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保证不允许任何国际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威胁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菲律宾南部星期天发生的两次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1人丧生，70人受伤。第一枚炸弹是在苏禄省首府的一个天主教堂内发生的，第二枚炸弹是在教堂外的停车场上爆炸。第二次爆炸发生后，政府军正在赶往第一次爆炸现场，死者中既有平民也有军人。德国高速公路很多路段不加任何时速限制，因此闻名世界，但是德国星期六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多数民众赞成增设时速限制。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know how to shop for the best? the most unique souvenir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在菜单上标上卡路里到底好不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and stop col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a pinch. Pinch is spelled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替补之用。感冒是学生缺课的主要原因。新学年开始之际，医生建议孩子们在学校要注意多洗手。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Hand sanitizer works in a pinch.
免水洗手液也可以作为替代品。咖啡提神谁都知道，不过
A cup of coffee should only be used in a pinch, rather than as a substitute for adequate sleep.
必要的时候可以靠咖啡提神，但是咖啡不能取代足够的睡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a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For me, adequate sleep and coffee are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Otherwise, I'm ineffective for the whole day.
Well, that explains some things. Kidding. I do think plenty of shut-eye is very important. People today tend to trade health for money.
I know. Did you hear about the Accenture analyst who died at his office desk, and it took his coworkers 5 days to discover the body? That is terrifying.
I know.A lot of young people will give their best shot in hopes of climbing the corporate ladder. But you got to listen to y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That's a valid point. 你正好提到了一个用法 give one's best shot.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朋友 Mark 受到我去跑马拉松的鼓舞，最近也报名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包括游泳、骑车和长跑。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赢，但他告诉我说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一定会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
To give one's best shot. Give is spelled G-I-V-E. Give.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大家都知道 give 是给 best 是最好的 To give one's best shot 意思是不管会不会成功都会尽力而为。我朋友 Mark 去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他不太看重结果，但是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会努力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男子正在鼓足勇气，准备邀请一个漂亮姑娘出去约会。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这个人说他八成已经有男朋友了，就算还没有，可能也会喜欢那种有钱的或者高个子的男生，不过也不一定。嘿，不管那么多了，我还是要努力去试试看，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不去邀请他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没错，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自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生。有的时候这一点比金钱和外表还要重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To give one's best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因为 shot 有尝试和努力的意思我前天晚上车突然间坏了到修车铺 修理工告诉我两天以后来取，可是我第二天还急等着用。经过百般恳求，他最后才同意。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最后晚上加班到九点多，终于帮我把车修好了。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队员对比赛结果十分痛心，但是他同时又说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 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这个队员说，我们无怨无悔，输了比赛心里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了，这次实在是对手实力太强了。
我同意，其实不管是什么比赛，输赢都是次要。
As long as you gave it your best shot.
但是如果输了比赛，下来以后捶胸顿足，因为明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不久前，女儿要去参加地区性小学组的钢琴大赛，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比赛前还是紧张的不行。我告诉她说，输赢并不要紧。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弹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就行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大家不要忘记，学习英语口语，首先要学会张嘴，大胆地说出口，不要顾及发音和语法的对错。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at'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You gotta give it your best shot. Try to speak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on't worry about your accent and grammar too much.
True. That's what I did when I was learning English. Well, I'm still learning.
Huh, you're pretty good.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was in China, when I had to speak it every day. I miss China so much.
Oh, I be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ake you to China and introduce you to all the interesting souvenirs you can get ther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由 Gina 接待。
Hello, Gina. We've spoken so many times on the phone, but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Hello, sir. Good to meet you, too.
Oh, please don't call me sir. Just call me Jason.
Okay, Jason. So how was the flight?
Pretty good. There was a bit of turbulence while we were over the Pacific Ocean, but it wasn't too bad. The worst thing was the guy behind me. He snored all through the night.
Really? But you were in first class. Nobody woke that guy up?
Jason 和 Gina 以前只在电话上沟通过。Jason 说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见到你本人很高兴。寒暄过后 ,Gina 问 Jason 路上是否顺利。Jason 说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遇到气流有些颠簸。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Turbulence 是气流的意思。但最糟糕的是坐在 Jason 后面的人打了一夜呼噜。
The stewardess said it's not company policy to wake people up for any reason.
That's terrible. So you didn't get any sleep?
Not much, but that's okay. I'm a night owl anyway.
So, aside from visiting our factory and off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things you want to accomplish while you're in China?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That's not a problem. We can have a company car take you there. It's only about a two-hour drive.
空服拒绝把打呼噜的人叫醒，因为
It's not company policy.
不符合公司的规定。Jason 说，反正自己是
A night owl.
夜猫子，所以问题不大。除了视察工作之外 ，Jason 说还想抽时间去爬长城。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Gina 说长城并不远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没问题。
Also, I'd like to do some shopping while I'm here.
Well,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China is a shopping paradise. Name it, we've got it.
To be honest,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I'm looking for. But I need gifts for my wife, kids, and I should bring something back for the senior partners of my firm as well.
I'd recommend silk for your wife, maybe a bathrobe or perhaps a shawl. Silk dresses and shirts are good too.
Yeah, that sounds good. But my wife is picky, so I'll need your help to choose the right one. It should be classy and not too flashy.
I think I know just the store to visit. Leave it to me.
除了观光以外 ,Jason 还想购物，给太太、孩子和公司合伙人买礼物。Gina 建议 Jason 给太太买丝绸制品。Jason 说太太很 picky。
Picky is spelled P-I-C-K-Y, picky.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衣服要典雅 classy， 不能过于招摇 flashy。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老板 Jason 第一次来中国，除了工作，他想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抽时间去趟长城。他还需要给家人和合伙人买礼物。他说太太呢很 picky， 挑剔。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建议他买 silk dress or silk bathrobe， 丝质裙子或者睡袍。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can get in China. When I went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thing seemed so exotic to me.
For example?
The hand-carved stone seals. I couldn't believe I could get a handmade piece of art for so little.
That's true. All right, let's keep a listen and see what Gina is going to suggest.
礼节美语
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出差，由 Gina 接待。Jason 请 Gina 帮助挑礼物。
Hey, you know what might be good gifts for my business associates? Chinese antiques.
Well, we certainly have lots of antique art, statues, and carvings. But in most cases, it's not legal to take genuine antiques out of China.
Oh, I see. Well, that makes sense. You have to preserve your heritage.
But there are many reproductions of antiques for sale.
You mean fakes?
A fake is when the dealer lies and says the piece is ancient. A reproduction is legal and they can be quite beautiful. You could take home some classical Chinese statues as decorations for their offices.
Jason 想给同事买中国古董 antiques 做礼物。但是 Gina 告诉他古董不能带出中国，建议 Jason 考虑买 reproduction。复制品 ，Jason 以为 Gina 是指 fake 假货。Gina 解释说 ，fake 假货是商人故意欺骗顾客，以假乱真，而复制品则是合法生产和出售的。
Yeah, that would look cool. Maybe some scrolls or traditional paintings.
Good idea. Scrolls with Chinese cursive calligraphy look great on an office wall, and they might even bring you luck.
You can't beat that.But what about the kids?
That's a big trick here. There are, of course, lots of counterfeit goods available like software or music, but buying them isn't recommended.
No, I don't want to buy counterfeits. Besides, my sons have loads of computer games and CDs.
Gina 建议 Jason 买中国国画或是书法作品，挂在办公室墙上很气派。但是给孩子买什么礼物呢？Gina 说
That's a bit trickier.
这可有些麻烦。Jason 说他不愿意给儿子买盗版的软件或音乐。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盗版的意思。
Hey, I know. You could have old-style Chinese suits custom-made for them. They can go around looking like little Chinese emperors. I know a great tailor.
Ah, perfect. They'd like that for sure. Wow, Gina, you're full of great ideas. I should tell your boss to give you a raise.
But you are my boss.
Ah, right. Then I'll make a note to myself. Really, though,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of your help.
Not at all. Just demonstrati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hospitality.
Gina 突然来了灵感，说可以找裁缝给孩子量身定做中国的传统衣服。 Custom made 是定做的意思，把他们打扮成中国小皇帝的样子。 Jason 对 Gina 的建议非常满意，说要告诉 Gina 的老板给他涨工资。 To give someone a raise 是给某人涨工资的意思。 Gina 笑着提醒 Jason 说，可你就是我的老板呢，我不过是要表现一下中国人的传统好客罢了。说给生意伙伴呢，可以买 reproduction of antiques 古董复制品，而给孩子们呢，可以买 custom made old style Chinese suits， 也就是定制的中山装。Jason 觉得这些建议很好，他说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your help， 意思是十分感谢。
Yep， with a well-informed local to guide you around and give you advice on what to get for souvenirs，It's hard to go wrong.
没错。哎，你提到了一个词儿 informed。我们再来听听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ormed。Informed is spelled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形容词，意思是知情的。
More and more restaurants are listing calories next to items on their menus to help customer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越来越多的餐馆开始在菜单上注明每道菜的卡路里热量，帮助顾客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定。
Consumer Reports rated almost 2,500 hospitals for common surgical procedures, giving patients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消费者报告针对近2500家医院做例行手术的治疗效果打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在选择医院时做出明智选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I hate, hate to look at the calorie index on menus. All the dishes I want have high calories.
Well, it's a universal fact that anything that tastes good has a lot of calories.
I know, and once you start eating, you end up finishing the whole thing. Nobody can just stop cold when it comes to gourmet food.
I'm the same way.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top cold.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二晚上在家烤蛋糕，参加女儿学校的义卖活动，结果材料都准备好了，电动搅拌机没用一分钟却突然罢了工，没办法，只好改电动为手动，累得我胳膊都快断了。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top cold. Cold is spelled C-O-L-D. Stop cold.
Stop cold 意思是突然停止，我烤蛋糕的时候电动搅拌机突然坏了，就可以说 It stopped cold. 再比如孩子跳舞表演，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录像机打算全程录下来，谁知道啊
The camcorder stopped cold 5 minutes into the program.
表演刚开始五分钟摄像机就不工作了，原来是没电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公司经理被困在了电梯里，我们一起听听他的经历。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 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几乎从没想到自己会被困在电梯里，可刚才我上十楼去办公室，电梯中途突然停了，我被困在了电梯里面。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电梯才又恢复工作。也许这是在暗示我应该去爬楼梯，多锻炼锻炼。
我侄子现在正处于青少年开始对异性产生朦胧意识的阶段，他跟男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可是只要一有女孩子加入进来，他立刻就哑巴了。
Girls just stop him cold.
没错。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 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 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我这个人虽然不是追星族，但是如果真的有个大明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呢？有一次我正在做采访，电影明星乔治·克鲁尼突然走进了演播室，我当时就晕了。
His presence stopped you cold.
没错，下面的例子中，这支球队整个赛季过关斩将，我们听听队员们是怎么说的。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这个队员说，
跟我们交手的很多球队都是想进决赛的强队，但谁也打败不了我们。这个赛季我们有很多优秀队员，这就是为什么对手都过不了我们这一关。照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能进决赛。
Stop cold 这个习惯用语是19世纪末出现的，因为 cold 除了寒冷以外，也有突然和彻底的意思。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了，下次如果有人用到这个词儿，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It won't stop you cold next time you hear i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Yang Lin.I heard a rumor.
I'm going to stop your code right there, Mike.
Okay, okay. Have it your w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宣称与美国断交外交关系，并要求美国撤出外交人员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天之内与美国商谈有关互设办事处的事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有关关闭大使馆的计划。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上就委内瑞拉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已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结束委内瑞拉的噩梦。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指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推翻马杜罗的政变。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做的努力。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武官席尔瓦发表视频讲话说，我今天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我国武装部队的兄弟们发言，我承认瓜伊多总统是唯一合法总统。席尔瓦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发表讲话的，房间中有委内瑞拉的国旗。席尔瓦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莲已经被迫辞职。在此之前，麦嘉莲对华为公司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很多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昨晚我要求麦嘉莲辞去加拿大驻华大使职务，我接受了他的辞呈。一些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中说是辞职，另一些媒体说是撤职或罢免。麦嘉莲星期二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理由。第一，是特朗普总统在孟晚舟引渡案上所做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是加拿大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这种说法让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感到尴尬。一些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就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计划达成一致。作为交换，塔利班保证不允许任何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威胁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和塔利班的代表在此之前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密集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谈。美国和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一切按照计划发展，美国和塔利班可能最晚星期一宣布美国的撤军计划。美国的计划要求塔利班实行停火。菲律宾南部星期天发生两次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1人丧生，70人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苏禄省首府一个天主教堂内进行弥撒的时候发生爆炸，第二枚炸弹在教堂外的停车场上爆炸。第一次爆炸发生后，政府军正在赶往第一次爆炸的现场。爆炸死者当中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为爆炸事件负责。德国高速公路很多路段以不加任何时速限制而闻名，但是德国星期六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多数民众赞成增设时速限制。接受民调的人当中，52%的人赞成把高速公路的时速定在120公里和140公里之间，46%的人反对设定时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已经知会加拿大政府，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到美国的请求，不过没有说明具体时间。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的截止日期是1月30号，而这一天正好也是中国副总理刘鹤要访问华盛顿的日子，这引发了外界不少的联想，刘鹤是否将会奉命要营救孟晚舟。而美国在刘鹤到访前夕提出引渡要求，向北京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彭博新闻报道，中国方面提出了未来6年采购10000亿美国商品的计划，希望能够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为了救回孟晚舟，北京会不会做出更大让步？与此同时，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连日来接受多家媒体访问，他极力撇清华为与中共关系，表达与美国和解的期望，甚至发出思念女儿的亲情喊话。我们如何来解读任正非罕见的举措呢？华为的未来又将如何？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评委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啊，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节目当中一再报道的，加拿大的官员已经证实了，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政府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我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在孟晚舟被捕近2个月后，这个引渡的截止期限快要到来的前夕，美国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最新的发展呢？
应该说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共在这个事情上做的这么极端，这么过火，应该说加拿大和美国别无选择，这个事情应该说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途径，正是引渡孟晚舟。好的，
我想是不是能请秦伟平先生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好，谢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中方施予了相当多的压力啊，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但是美国政府呢，可以说根本就无惧这种压力。第一，这种压力首先是在加拿大政府身上，美国呢只有说是声援加拿大，而且在孟晚舟这个事情处理上呢，我认为这个主动权完全在美国身上，所以他可以忽视这种干扰，而且正在中美这个贸易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可以更加强硬的展示自己的立场，所以引渡孟晚舟呢是意料之中之事啊，不会什么太大的一个诧异，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啊。那么我想谈一谈的就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时间点，本来这个引渡的截止期限1月30号，正好也是中国副总理刘鹤要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刻，那么美国选择在刘鹤到达前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是不是在向北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比方说要告诉北京，不论你怎么样对加拿大施压都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要告诉北京希望要把孟晚舟的案件来与美中的贸易谈判来脱钩。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这向北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确实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中共政府或者让刘鹤很尴尬，刘鹤此行应该说事关重大，但是孟晚舟案件可能还不是这个会题，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甚至说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因为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已经表过态，它和谈判是两回事儿，所以刘鹤直接介入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应该说是中美贸易战到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谈判，所以我们尽管说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猜测，就是说刘鹤一定会把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做的那些承诺做一个具体的说明，拿出中共对于结束贸易战最后的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双方 的价码实际上还距离很远。从美国披露消息看，中共在这种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和让步，就是北京的刚刚结束北京谈判透露的消息出来证明。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越靠后，外界的感觉是对这次谈判越悲观。当然距离谈判还有最后的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月，可以预料不到最后一刻双方之间的这种讨价还价还不会结束。具体来说，刘鹤的这次谈判我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好的，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美国方面在这个时候宣布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那么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您觉得这是要向北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吗？或者说他对即将到来的贸易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是时间上完全是一个巧合了，因为孟晚舟在中国公众看来可能对中国的面子影响很大，国家形象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孟晚舟呢其实重要性并没那么大，特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谈判来说，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孟晚舟可以这么说不会太重要。但是呢孟晚舟的命运可能跟中美贸易战又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取得一个很好的进展，在3月1号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孟晚舟即使被引渡之后呢，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好像之前的中兴一样，最后罚款了事。但是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战破裂，谈判破裂的话呢，那孟晚舟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甚至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子。值得大家去观察，谢谢。
是，我想我们先继续聚焦有关于孟晚舟的事件，然后稍后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这个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谈判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环球邮报公布了这个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受访，那么证实了美国政府即将在近期内正式的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之后，在这篇报道里面呢，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位驻美大使麦克纳顿，他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还提到，加拿大是应美国的请求逮捕孟晚舟而遭到了中国报复，他说受到惩罚的却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不喜欢这样。他说寻求以美国法律来对孟晚舟女士采取严厉措施的是美国人，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我们，是我们的公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加拿大大使有一些不满和抱怨。那么我想了解的就是，现在美国方面提出将要正式提出这样的一个引渡请求，能够缓和这个北京对加拿大的施压吗？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个人感觉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共实际上他未必敢惹美国，但是他又不可能不把这口气撒出来，所以当然柿子要捡软的捏了，当然他要捏加拿大。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他为了缓解国内的民意，可能也会把这口气撒在加拿大身上。所以如美国引渡与不引渡，对这件事情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中共肯定不会把这种苗头就是说抓几个美国人也判个死刑，我想中共还没有这个胆量来做这件事情。好的，
嗯哼，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北京方面是会继续增加对加拿大的压力，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加拿大来释放孟晚舟，还是说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因为美国正式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可能会继续表现一种强硬的姿态来继续施压，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这种施压呢是取不到效果的。加拿大虽然在对中国的问题上相对比较软弱，但是人家也有人家的国家利益，而且是跟中国是和美国相比而言，他肯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这样表态或者说在引渡之后呢，他可能会更加疯狂的去报复加拿大，这也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的这个面子的需要，或者对内的老百姓的一个统治的一个需要这样子。谢谢。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孟晚舟在12月1号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那么后来获得了保释，他即将预定在2月6号要在温哥华再一次的出庭。那么我想要了解的是，不晓得两位专家了不了解，那么在美国方面如果正式提出了这个引渡的请求之后，孟晚舟接下来的这一次公开出庭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有可能的一些发展好吗？
好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华为或者说任正非都在提出来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以往过去的一些案例来看， 那么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会呈现很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攻防的过程，所以他们可能会寄希望于把这个案件拖下去，至于能拖多久那很难说了。但是美国方面，特别是川普说过的某些话，比方说他可以介入这事情，有可能让这个案件就是说富有了他这个案件的一些政治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成为某一种孟晚舟的挡箭牌，或者说一个借口来阻止这次引渡。好的，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么特别是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在一个多月前曾经表示，如果有助于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成果，他不排除会干预孟晚舟的案子。那么当然这个说法传出之后呢，那么遭到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其他部门，那么表达了这是一个司法的案件，所以总统呢不可能也不会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这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好，谢谢。那孟晚舟事件呢，川普总统的表态的确不是特别明智，会让公众啊，或者说美国政府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联想。但是这次引渡要求如果提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法庭上会一些交锋，那中国政府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包括他可能会煽动在加拿大的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民众可能会采取动作。但是呢，这个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在法庭的程序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不会说马上会被引渡。但是呢，这个结果可以想象得到，应该在3月1号这个中美贸易战结果之后，它才会有一些进展。所以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它不决定于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辩论的一个结果，而是可能会决定于中美贸易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有可能大事化小，但是也有可能会小事变得越来越大这样子。谢谢。
嗯，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 STGY007 的网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孟晚舟如果能够成功的引渡到美国受审，这会让中共在之前的所有做的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非常令人感到这个很不好意思，或者是感到他们这个外交事件的一大失败。您怎么样来看待？
应该说这件事情一开始中共的这个所作所为就只能起副作用，这个实际上很愚蠢的很荒唐的反应。因为这件事情上从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引渡孟晚舟，这个事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法律完备的法律程序的东西，所以它一旦启动之后，它不可能被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交压力，或者说甚至这种什么形式这种杀人的这种做法来干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的这些一切的反应只能暴露出中共的这种愚蠢荒唐来，它的外交简直到了一种就是说一种到了非文明人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这种所有的措施都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而不会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好的，谢谢。
邱伟平先生，我们知道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这个加拿大媒体的最新报道，他们呢也做出了回应。那么华春莹说要敦促加方立刻释放孟晚舟女士，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权益，也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方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那么他同时也批评了这是美国与加拿大方面在滥用引渡条约。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如果说孟晚舟到最后经过了冗长的这个法律程序之后成功的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的话，这是不是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失败，凸显了他们粗鲁的外交方式呢？
好，谢谢。刚才听到这个华春莹女士这个自说自话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确实是也蛮搞笑，因为她采取的措施是跟国际的这个形势是相反，他没有说去缓和孟晚舟这样的一个局势，反而会加大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几乎是这种猪队友，所以我想将那个孟晚舟方面估计是恨死那个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情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非常糟糕的方案。这个方案有时候我们讲说中国政府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我感觉在中国政府内部，他们有些人他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把孟晚舟事情扩大化。来达到他们的所谓的可能他们小集团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孟晚舟事件呢，经过这个引渡之后呢，可能会继续有人在 这张牌啊，继续乱打这张牌啊、甚至是搅乱这个中美贸易谈判，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于对于啊、特别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政府其实非常明确的，孟晚舟啊、包括华为他们采取的行动，在伊朗问题上啊、应该要付出他们应该承受的代价。而且孟晚舟事件本身就是对华为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我相信如果说华为方面不有所收敛的话呢，未来针对华为的还有一系列的指控会正式的摆上桌面啊、另外呢，那中国政府也必须要清楚美国的立场，你必须要在这个贸易谈判里面有足够的让步，或者说达到美国这个想要的要求，或者说双方有可能都会做一些妥协啊、总之呢，孟晚舟是孟晚舟，这个贸易谈判是贸易谈判，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个有利的方案是在美国，主动权也在美国。美国愿意把孟晚舟放出来加码做谈判的一个筹码的话呢，他可以做，他可以放也可以放这样子。所以，中国政府无论他外交部怎么去乱表态，怎么样去咆哮也好，根本就无济于事。谢谢。
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司法部门其实在上个星期也有一个最新的宣布，那就是针对华为涉嫌盗窃美国的商业机密，考虑对华为采取刑事起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刑事起诉就表示有人得要坐牢了。那么如果孟晚舟也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各方也对于他在美国未来的命运也很关注。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孟晚舟的父亲，也就是华为的老总创始人任正非，他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接受这个媒体采访，一向行事很低调很神秘的一个人。不过在最近从1月15号开始，他陆续的接受了很多外国媒体，那么在18号的时候甚至接受了中国官媒央视的采访。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一向低调的任正非在最近这几天的陆续发言，而且他的发言内容相当的广泛，除了来为华为的这个安全性来做辩护之外呢，他也特别的澄清这个华为从来没有也不会接受中国政府所下的命令。那么另外他还表达了他非常思念女儿这样的一种亲情喊话。您怎么样看待一向低调的任正非现在频频的在媒体上曝光呢？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目前的情况看，华为高层应该是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国际社会，可能也来自华为内部的员工，当然也来自国内的一些压力。特别是最近的几个月，华为的国际形象开始坍塌，华为内部的凝聚力很可能也在减弱，甚至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华为眼下确实是危机重重，关键是前途莫测。假如美国正式对华为进行刑事诉讼，那对华为来说可能会面临重大的危机。这个时候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当然我想主要是为了有安抚海内外他的客户的意图，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安抚华为内部的员工，特别是那些高层的员工，重点是华为内部。但是另外一条，华为的形象也和这个利害国连在一起，为了维护利害国的形象，可能任正非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讲几句话。好的，
那么秦卫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谢谢。任正非先生他这样突然高调接受采访啊，这个其实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自救的一个公关行为。首先在接受外媒采访，他主要是他维护他华为的这个国际形象。华为在过去可以说特别是过去10年嘛，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依靠他强大的技术，这个低廉的价格，确实抢占了非常多的一个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展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少有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它整个的像2018年，它可能整个全球销售是突破1000亿美元这样子一个规模。所以当孟晚舟事件，他作为他一个创始人的女儿，而且就是 CFO 被引渡之后呢，他其实公共形象其实遭到很大一个打击，而且是在国际市场，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澳大利亚，甚至台湾，都开始在不同程度的说要禁用这个华为的产品。那这样子，华为所以说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压力非常之大，他必须得站出来说大家公众关切的这个国对于他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上有没有困扰，有没有做一些间谍的活动，对知识产权上面有没有做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他必须要自我的一个辩解。但是这种辩解可能是很无力的。他在讲的他的话说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政府，但是不会做伤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或者拥护权益的事情。这种表态我们觉得是很微弱，因为在中国现有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下，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华为公司它就是变相的，比如说军方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但是实际上它很难独善其身，很难去自我去撇清这样子。它这种努力呢，我觉得收效是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他对于特别是在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说的那些话说什么不买他傻啊，什么不买就怎么样啊，说就他的产品多好，别人必须要买，他其实就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公众的那种形象，好像说我们现在受到这些打压就是他们看我们发展的太好了，怎么样，就是从其他的这种阴谋战的论断，然后来帮国内的维稳吧，是一种变相的维稳。我们很难想象说他这种行为是出自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去允许他这样子去操作。谢谢。
嗯，就像秦先生所说的，这个任正非这次的受访，实际上在接受外媒还有接受中国官媒的访问的内容上，很多人拿来做一个对比。那么还有事后任正非还向这个华为内部员工发布的内部文件来做一番对比，发现确实好像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这种两面做法。那么也有人甚至说，这就像中国官方的一面是对外的说法，一面是对内的说法。我们就下面来看一看呢。那么任正非他最近表示说，他频频的受访主要是要为了来向社会传递信心，来表达华为没有遭遇多大的困难。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官媒央视采访时他是怎么说的。
不买他傻，不买他就亏了嘛，就比赛嘛，这是和平竞争嘛，技术竞争是和平竞争嘛，他去了买他还有啥本呢办法呢？欧美国家最终我们有很多东西他非买不可。
好，
但是我一定会卖给他们的，我们不会去计较他曾经拒绝过我们。我们
是，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评论说这一段的专访看得出来任正非非常的霸气，那么非常的认为说华为的未来他有信心，他说不买那就太傻了，这些欧美国家一定得跟我们买。您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这番说法呢？
啊，任正非实际上是在抢做精神。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目前华为确实还在正常运作，但是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禁止自己的国家在关键领域使用华为的产品，所以华为面临的整体的经营环境再发生重大的变化。未来如何？关键是未来。过去任正非他们确实获得了成功，但并不代表着他们未来还能获得成功。当国际社会一旦意识到华为的危险之后，华为的好日子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而且任正非很可能夸大了华为在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和垄断地位。华为的这些技术坦白的讲并非不可超越，假如市场需求的话，我相信西方的那些企业他们也会开发同样的产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然是商业竞争，这个问题应该是个开放领域，所以它不可能去垄断这个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如果美国采取像去年那样惩罚中兴公司的手段来那个措施来惩罚华为的话，华为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毕竟中兴公司只是一个行政处罚措施，而华为面临的是刑事处罚。那么这个会，美国假如调查清楚的话，采取的措施一定要会比中兴公司的措施严厉的多。所以假如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怀疑华为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正非的目前的说法应该说主要是为了宣传，为了安定人心。谢谢。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赵紫阳忌日状况连连，习近平平谈风险是否事出有因，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